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吉林遭刺伤，中国外交部称是偶发事件。
现在啊，整个中国对于这个里头包括文宣在内啊，对于这个仇美啊或者恨美这个言论一直存在，一直弥漫着。
那么对于这个双边来恢复人文交流，很明显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The result of the voting is as follows.
美国决议在联合国获通过，能否熄灭加沙战火？
Today, this council sent a clear message to Hamas.
中国秀巷战机器狗是否在威吓台湾？
This robot dog maybe implies capabilities, but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吉林省星期一6月10号发生公园持刀伤人事件，四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被刺伤，警方称有一名嫌疑人被逮捕。听众朋友，本节目稍后有关于这起事件的专家分析，请您锁定收听。
凶手啊，姓崔，15岁。
与此同时，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6月11号表示，哈马斯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的在加沙实施停火并且结束以哈战争的计划。哈马斯还准备就细节参与谈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把这个反应称为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本节目稍后将有关于美国提议的这份停火计划的详情，请您锁定收听。七国集团的国家领导人本周将在意大利南部聚首，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是会议的首要议题。美国总统乔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将前往豪华度假胜地博尔哥埃格纳奇亚参加星期四6月13号开始的峰会。与此同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部队星期二6月11号开始举行第二阶段战术核武器演习，这也是克里姆林宫意在阻吓西方力挺乌克兰努力的一部分。俄罗斯国防部上个月在宣布举行这一演习时曾经表示，俄方此举是对某些西方官员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性声明和威胁做出的回应。接下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6月11号表示，中国总理李强将于星期六抵达澳大利亚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阿尔巴尼斯说，他与李强会面时会提及上个月中国军机向澳军直升机发射照明弹的事件，并且希望中国取消针对龙虾等海鲜的剩余贸易壁垒。在菲律宾独立日6月12号前夕，数百名菲律宾活动人士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化行动。而在印度总理莫迪政府中继续担任外长的苏杰生星期二6月11号表示，印度将聚焦解决印中之间的边界争议问题。中印边境长达3800公里，而且很多路段的分界线模糊不清，定义不准。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星期二6月11号向中国驻河内大使熊波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妥善处理海洋争端，并且尊重各国利益。越南官媒越通社星期二报道说，苏林在这次会见中表示，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正当利益，积极寻求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妥当处理措施。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总统扎拉勒斯·查尔维拉星期二6月11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在有副总统索洛斯·奇利马的军机坠毁，副总统和机上其他9人全部遇难。 这架飞机星期一早晨从首都利隆归起飞，随后失联。在台湾，台湾正在调查中国男子驾驶快艇闯上台湾本岛的案件。
在大陆时承认少校艇长职务，
我们不排除这是一种测试。
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那所有关灰色洗澡的，
最后美国一个联邦法院的陪审团星期二6月11号裁定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犯有向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撒谎，在申请表上谎称自己不是吸毒者，以及非法持有枪支11天的三项重罪。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联邦法院的12名陪审团成员对每项指控都达成了一致裁决，亨特·拜登成为第一个被判有罪的现任美国总统的孩子。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决议或联合国通过，能否熄灭加沙战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6月10号首次通过了支持加沙停火计划的决议。这项停火计划旨在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持续了8个月的战争。哈马斯对安理会的表决表示欢迎，但坚持任何停火协议都需保证永久终结战争。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
Put the draft resolution to the vote now. The result of the voting is as follows: 14 votes in favor.
这项决议草案获得安理会14国投票赞成，俄罗斯弃权。决议文提到，乐见美国总统乔拜登5月31号宣布的停火和释放人质提议，力促各方立即无条件全面贯彻相关条款。
Today, this council sent a clear message to Hamas.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在表决后说，安理会向哈马斯发出了接受摆在桌面的停火协议的明确信息。格林菲尔德重申，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这项协议，而且协议得到全世界各国的支持。哈马斯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6月11号表示，哈马斯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的一项在加沙实施停火并结束以哈战争的计划。哈马斯还准备就细节参与谈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这一反应称为一个有希望的迹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访中东，这是他自去年10月加沙军事冲突爆发以来第8次出访中东。布林肯星期一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随后前往以色列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布林肯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后表示，有关以哈战争结束后加沙未来计划的讨论星期二下午仍在持续，而且会在未来2天内继续进行。美国官员表示，该提议要求初步停止战斗，释放加沙部分人质，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增加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地区，以及巴勒斯坦平民返回家园和社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天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这一提议。安理会有机会发出一致的声音来呼吁哈马斯也这样做。声明说，这样做将有助于拯救生命并结束加沙平民以及人质及其家属的苦难。安理会成员国不应错失这个机会，必须异口同声地支持这项协议。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设想的是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以色列军队全面撤离，归还所有其余人质。最后阶段包括在加沙地带进行多年的重建工作。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因以色列8个月的轰击而遭到严重破坏。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决议 或联合国通过能否熄灭加沙战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吉林遭刺伤，中国外交部称偶发事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东北吉林省星期一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四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艾奥瓦州康奈尔学院教师被刺伤。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证实了这次袭击，并表示这是偶发事件。下面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与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和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对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吉林遭刺伤事件的热点快评。
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外媒提问的时候表示，警方初步判断这个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那我们知道去年十月一名以色列驻中国外交官在北京被刺伤了，中方呢也说是偶发事件。我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中方的说法，这些都是偶发事件？
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如果说是个偶发事件的话，那么情况就应该比较单纯，所以相关的案情啊，都应该陆陆续续应该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出来了。至少初步的，依照美国这边来讲，应该初步的这个情况大概都知道。这四位不幸受伤的这个美国教师啊，也应该可以说一些话。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看这个在沈阳那个总领事馆能不能够有人马上去现场去慰问，就是了解这个情况。如果到目前为止啊，刚刚外交部所说的话大概还不知道已经被抓啊，所以说这是他们这个当然用这个初步说偶然偶这个偶发事件来判断。不过我个人认为是说，现在啊整个中国对于这个里头包括文宣在内啊，对于这个仇美啊或者恨美这个言论一直存在，一直弥漫着啊，所以根据各个人的这个程度啊，还有认识不一啊，这个情绪，仇美恨美这个情绪是存在的。再加上现在啊，中国现在普遍都是有一些名气都非常非常不顺啊，可以说是郁闷的非常好。你看最近跳河的事情，还有这个欠薪的事情一大堆，所以我觉得这个55岁这位崔先生啊，可能也是这个。也待业或下岗的这些工人，我想在这个早上11:30，在公园里头啊，这个是当然都这个都个人的生活情况不一样了，不过这些情况都可以这个可以细细的捕捉起来啊，大概可以看出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心情上的情况。
嗯，那魏先生说，这也反映了一种民怨啊，一种民心的一种趋势。那孙韵主任，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这起事件不会影响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那目前的美中关系似乎刚刚出现了一个稳定的趋势，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后续效应？
嗯，感谢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事件它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导致中美之间的这个人文交流，本来是双方想要来恢复或者说重新促进这个人文交流的正常化。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美国的国务院实际上对于中国现在仍然是存在第三级的这个旅行警告。那么中国的外交部也好，政府也好呢，是一直想要劝说华盛顿，劝说美国政府来把这个中国的旅行警告层级把它调下来。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以后呢，我觉得对于国务院来说，再来下调这个旅行警告的层级，在近期之内看起来是这个可能性是不大。而且大家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这四位美国人被刺伤的美国人，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在华的交换教师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知道，从去年习近平同这个拜登总统在旧金山进行峰会以后，如何恢复中美之间的这个学生跟学者之间的交流，是双方在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四名美国的交换教师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这个双方双边来恢复人文交流，很明显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与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和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的热点快评。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吉林遭刺伤，中国外交部称偶发事件。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国企财务造假，严少恐治金融危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中国数家大型地方国企再传财务造假，遭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学者分析，长期以来中国国企为完成中央制定的绩效而编造假财报，现在被发现并不令人意外。但国企等上市公司的财务风暴如果持续延烧，代表政府和市场的救市功能同步失灵，恐衍生金融危机。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正是北京当局频频喊出做大做强国企之际。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6月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根据沪深交易所4月底新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今年将严惩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综合中国媒体报道，至少有6家国企被标记 ST， 也就是特别处理。这包括在辽宁省的锦州港公司，因为4年虚增营收达到86亿元人民币，于6月3号被勒令停牌一天，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锦州，复牌之后则为 ST 锦港 B。 此后，国企造假一词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并且引发中国财经博主圈唱衰国企。财经博主陈志豪发文表示，大 A 股几乎成了地雷阵，国企都敢财务造假，投资者已经不敢相信谁。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这番中共自揭伤疤有两大可能，一是国企高干内斗刻意吹哨打压异己，二是国企财务捅的洞比想象大，中央想借此风暴把国企高干全体换血。不过叶耀元表示，无论如何中国国企本身走的路就不是正道。他告诉美国之音，
全世界国企业改革就是民营化，没有竞争就没有监督，中国反其道而行嘛，它的改良是让国企业更国有化，让共产党的手伸得更深啊。那其实不是改造啊，那其实只是讲垃圾话而已啊。国企业是不可能会变好的，上下交相贼，自己监督自己就一定会腐化嘛。
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也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大推国进民退路线，让国企承接更多的中央任务，促使高干趁势争取政治晋升机会或者累积影响力，以便获得更多中央项目的支持，这导致绩效灌水行之有年。吴色志告诉美国之音，
国有企业对于金融的风险的压力会比房地产更加严重，一旦政府失去了功能，市场又失灵了，国有企业所牵动的就是这两股力量的失灵，政府它没有任何的积极救市的作为，市场它没有调整的空间，可能衍生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对全球来讲冲击其实是会非常严重。
与此同时，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模式主要以美化存货和应收账款数据为主，以规避账面负债。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优进列出当然是口号，无心上来之后 IPO 上市的监管是趋向严格的，而这个坑这么大，是不是无心能够处理的，我就是打个问号。如果北京当局是愿意处理这件事情，美中的会计谈判就不会搁浅了。
志远，
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中国国企财务造假恐延烧至金融危机。谢谢宇宙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陆阳分享中国秀巷战机器狗是否在威吓台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5月底落幕的中柬金龙2024联合演习中展示两款军用机器狗，并凸显其在城市攻防战的效能。对此，军事专家表示，台湾近年聚焦城镇战的防备，解放军机器狗此时亮相，剑指台湾的意味浓厚。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 中国官媒报道，解放军近日展示两款参演机器狗，其中一款属侦察型机器狗，另一款备受瞩目的战斗型机器狗最大负重达80公斤，并挂载有自动步枪，在士兵遥控下可快速突进，灵活调整枪口方向，展示了强大的巷战能力。分析人士说，解放军最新的智能化军事部署最可能应用于对台湾的城镇战场景，因为台湾西部高度城镇化，解放军一旦成功抢滩登陆，自然进入复杂的都市攻防战。因此他们说，值此台海紧张之际，中共官媒高调宣传机器狗威吓台湾的意图不言而喻。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台湾政策倡议创始主任郭红军指出，城镇战属短兵相接的战场，对进攻方尤其是苦战，近期的俄罗斯和以色列都深受其苦。他认为中国必然朝无人化备战，以避免巷战扩大伤亡。郭红军告诉美国之音，看看这些机器狗，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中国在暗示其城镇作战的能力，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士兵不想陷入都市地区作战，他们不想拿士兵的生命冒险，因为他们知道这会是多么困难。中国官媒《环球时报》5月30号报道，机器狗出现在与外国军队的联演，展示其已经接近成熟阶段，或也已大量列装解放军。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表示，从官媒释出的片段来看，解放军机器狗仍得靠人员操控，智能化程度有限，虽然可以使共军取得明显的战术优势，但恐怕不足以翻转地面战况。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还是要等到人工智慧成熟后，使得大量的无人载具可以无需仰赖人员的操控，就能自主战斗、自主协调、自主产生作战方案，成为真正的智慧化战争，这个时候才会产生颠覆性的效果。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表示，共军目前仅有侦察型机器狗装载人工智能，因此可以自主绕过障碍并找出最优侦察路径的功能。至于战斗型机器狗仍为人为操作，人机遥控范围似乎受限，未来如何扩大信号传输距离恐怕是一个大的考验。许志祥告诉美国之音，
城镇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它可能会有各种建筑物，而且台湾这边还是加强过的那种钢筋混凝土，各种高楼大厦，从低楼层到高楼层啊，或者是地下停车场，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复杂环境，那这些水泥丛林跟各种障壁物都会成为它讯号传输很严重的障碍，所以这会很大幅度的降低它导控的距离。
许志祥强调，战斗型机器狗若装载人工智能，将可解开仰赖操作手的困境，但随即涉及武德争议，如该设备何种情境下才能对人类开火，大规模屠杀是否被允许，这些伦理议题西方仍莫衷一是，中国若轻率跨过这条红线，后果恐怕难以想象。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秀巷战机器狗是否在威吓台湾。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诗版名夫说三道四，两岸同庆黄埔100年，有什么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黄埔军校即将迎来100周年，中国和台湾互别苗头，举办盛大纪念活动。然而黄埔精神早已不在，台湾推动军队台湾化，两岸军事对立升级。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今年的6月16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的日子。对这件事呢，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呢，黄埔呢已渐渐地走入了历史，它原因有三个。第一呢，就是说黄埔它是1924年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叫黄埔的地方建立的。实际上呢，它从1927年就搬到了武汉，在黄埔呢只待了3-4年的样子。之后呢，就一直传承到了1949年迁到台湾以后呢，又到了这个在高雄的凤山的陆军军官学校呢，虽然名字完全跟黄埔没有关系了，但是他们呢自称呢也是继承了黄埔的精神。所以说呢，在台湾今天的很多的台湾的陆军官校毕业生呢也管自己叫黄埔人。但是说呢，在中国大陆这一边呢，他到1949年之前有很多就是投诚的国民党官兵啊等等的，虽然是这个陆军官校毕业的，也是黄埔人，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所有的军方的学校呢其实都跟黄埔没有关系。因为黄埔早期创建的时候呢，孙中山接受了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所以早期的黄埔人里边呢有这个国民党的有蒋介石，有这个廖仲恺，共产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等等。他们早期的毕业生呢在国共两军的高级将领中呢都有很多人。所以早期的时候这个黄埔精神、黄埔校友会就变成了一个中国和台湾统战互通有无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桥梁。那么台湾呢，虽然到现在大家还自称黄埔人，但是说呢他们其实所继承的黄埔精神已经改变了。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提出叫什么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但是今天在台湾来说，台湾的军队的最大的意义是要抵抗从中国来的侵略者。所以说呢，所谓的他们要传承的黄埔精神已经渐渐改变了。第二点呢，是台湾政府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行的，就是说过去是这个台湾的军队属于国民党军，但是说呢，民主化以后，李登辉、陈水扁两代总统把台湾呢渐渐变成了军队国家化。最近呢，蔡英文和赖清德这两代政府，他们主要推动的是军队的台湾化，也就是所谓的爱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见得是中华民国，一定是台湾。所以说呢，台湾的军队呢，其实和中国呢已经渐行渐远了。第三点呢，是现在两岸的军事紧张又已经提高了，双方已经充满了不信任感。中国其实也对台湾也不放心，比如说反间谍法，然后对台湾人呢管控越来越严格。这次呢，据说要让这个3000个黄埔的毕业生到中国去呢，也要到先到厦门去，先要办居住证，要把个人信息全登记下来以后才能去广州。所以这方面呢，中国也警提防台湾，台湾呢也对自己留下这个中国的个资呢不放心。在这种双方军事对立情况之下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共同交流啊、追溯这个黄埔精神的一个前提存在了。所以说呢，100年来呢，中国对台湾的最重要的统战工具的黄埔呢，已经渐渐走入了历史。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两岸同庆黄埔建校100年有什么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